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赐下恩典给我们，在我们还在幕父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从出母胎你就服侍我们，你就教训我们，主啊，我们一生一世你都负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愿意一生一世摆在你的面前供主使用，就求主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前面71章这部分我们看到，这首诗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以色列或犹大的一位君王，这个君王呢一定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持守真理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年老的时候仍然会遇到这些仇敌的苦害，特别是在第十节第十一节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打击。这些追赶他的，要是谋害他的，可能是那些外邦人，也可能是这些以色列人。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应该是第十章三十六节，他说我们的仇敌往往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那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些凡事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的这些君王，其实他们高高在上是一国之君，但是也常常遭到这些他们的同胞这些以色列人的迫害。我们再看一下那些先知非常的孤独，那些周围的那些仇敌往往就是他的同胞。所以在新约里面，在神借着这些使徒或者什么来指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把那些先知一个一个给杀害了。这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过去如此，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仇敌其实不仅在外面，真正迫害我们，来拦阻我们来跟随神，拦阻我们持守真理，拦阻我们真正去用心去服侍神的，常常是教会里面这些人，而且还是所谓的灵性。所以我们看到当他说是这些人在追赶他，当神来摆下环境来操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这些仇敌恰恰他们认为说这个神不理我们了，神离开我们了，所以他们更可以放肆来陷害我们。那么在十二节他说，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艰难当中，这是一个一定是个切切的祷告。我们平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祷告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个程序性的，但是一旦我们遭了难，在这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那个时候的恳求一定是切切的祷告，从心里面去祷告，求神马上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个作者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祷告，求你不要远离我，求你速速的帮助我。那些人说神已经远离他了，他说求神你不要远离我。那些人说因为没有人搭救，连神也不管他了，他说神啊，你速速帮助我。他是紧紧的抓住神，他要依靠神。这我们看到就是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越懂得去真正的去依靠神。十三节，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他相信他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所以他相信神的公义必然会临到他们。 这些仇敌一定会遭到神公义的审判。十四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常常盼望，越发赞美。常常盼望是持续的盼望。在仇敌来谋害他，要寻索他命这么大的环境当中，他仍然是常常盼望神。我们仔细想，盼望又为什么会盼望？因为相信，我们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才有盼望。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走这条路才会专注。真正有盼望的弟兄姊妹，这条走这条路上一定是非常专注的，他不会去盯那些环境，盯某些人。虽然那么多的仇敌，但是他眼光不在仇敌身上，不在环境身上，他的眼光眼睛在神的身上。这是因为盼望的原因。所以我平时啊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在纷争当中，陷于纷争当中，老是盯着环境的出不来的，这里面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调整了。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眼光就已经从神的身上挪在了人的身上，时间差的可能我们的盼望就没有了。对神有盼望，我们一定是专注的。所以他要相信自己的恳求必然会蒙神垂听，这是都是因为盼望。十五节，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因我不计其数是因我承受的救恩不计其数，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不计其数。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这些作为，这些恩典不计其数，所以他的口要终日述说，就是宣扬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终日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宣扬。我们今天也是，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宣扬神的这种荣耀，神的公义和救恩。那宣扬一方面是我们口里面要宣扬，另外一方面我们生命当中要活出这种光的生命来，用我们的生命也在宣扬。从这儿看到啊，他述说神的公义，宣扬神的公义和救恩。公义和救恩是分不开的，就是拯救和这个审判是常常是并行的。某些人被神拯救的同时，那些仇敌同时也遭到了神的审判。这个我们从挪亚方，从这个约伯开始，约伯和该隐，约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血在土里面向神说话，神仍然是施下怜悯，他是被神拯救的。但是该隐受到了审判，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一家被神拯救，其他人却被审判。后边好多好多的事，说拯救和这个审判一定是并行的。所以活在救恩当中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彰显出神的公义来。就真正属神的、承受神恩典的人，他生命当中一定有能够活出神的那种公义，是正直的。第十六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但要提说你的公义。我要来说，上面说我终日要述说，现在我要来说，他开口就是来赞美神，述说神大能的事。大能的事其实主要就是我刚才分享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拯救，一个是审判，这是神在地上事情的大能的事。整本圣经的主线索就是救赎，救赎的里面也含着公义。 我们在生命幼小的时候，特别刚信主不久，我们那个时候祷告常常求神来用他的怜悯和慈爱来带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还犯罪得罪神，我常常犯罪得罪神，求神不要用公义来带我们，用公义带我们，那我们承受不住。但是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慢慢开始祷告，求神用你的公义来带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能犯罪的这个越来越少，偶尔会犯罪，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常常的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的向神祷告，求神用你的公义带我们。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他才说，我来诉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公义的背后有神的爱，神的怜悯，这都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这儿特别强调提神的公义，这说明他在年老体衰、年老发白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自己的生命越来越长进，丰盛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大胆的敢在神面前求神凭着他的慈爱待我们，也求神的用他的公义来待我们。神的公义待我们，我们就会被神归正。那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听到的就是讲这个公义的很少，讲怜悯慈爱的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生命还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但是也不能不讲公义。第十七节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这儿又提到自我年幼的时候，前面说自我年幼的时候神扶持，现在自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教训是扶持的，也是扶持的一种形式。教训的过程呢，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那大人就开始不断的教训，要归正。如果从小不去教训，不去归正，长大以后可能就无法无天了。所以他知道他在六年幼的时候出母胎以后，神就不断的开始教训。这也告诉我们，从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这个生命还幼小的时候，神就不断的教训，用他的话来归正我们，一直到现在归正。自我年幼直到如今，所以从年幼到年老，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都在教训。所以我们在生命成熟以后，我们仍然需要神的教训，如果不需要了，那就骄傲。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现在觉得圣经读的多了，都知道了，所以就不去读了，也不去查经了，不去思想了，这里面就很危险了。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是非常谦卑的，年幼神教训他，到年老神他仍然在接受神的教训。生命再成熟也不完全，生命再好也有犯错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教训，要谦卑。这是一个谦卑的人，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就是一生一世都在为主做见证，传扬主。我们当我们年老体弱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就是像年轻那样身强体壮的时候去做有些工，但是我们可以为神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你这个正是他是生命很成熟的。第十八节，神啊，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在前面的第九节也说，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们这个时候更需要神的怜悯， 更需要神的保守，也需要神的教训。下面说，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也就是说，我还有主你给我们的工要做，仍然愿意被神使用。不是我们年老你提到的时候就啊，我就不再不做了，就等着借主。不是的，仍然有需要做的为主去做。他说，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我们有必要在下一代这些人中间来见证主，让他们也透过我们这一生一世的经历认识神，将神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让这些后代知道神的大能，就是第十六节主耶和华大能的事，知道神的奇妙可畏，知道神的拯救和公义。所以他到年老发白时的时候，仍然愿意为主摆上，为主使用。所以我们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用来被神使用的，不是放在那儿闲置的。那这七十一章呀，就是让对我们这些就是稍微上点年龄的年纪的弟兄姊妹是特别有安慰，也是对我一个特别的鼓励和鞭策，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余下的这些日子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在地上在世上度日。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仇敌并没有因为我们年老体弱而放过我们，我们在我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这些仇敌仍然会迫害我们，会凶诛我们的命。魔鬼撒旦才不会考虑这我们的年龄，我们的体力，只要我们信靠神，只要我们持守神的道，魔鬼撒旦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所以在年老的体弱的时候，仍然受到这些仇敌的逼迫、追赶、迫害，这也是让我们要警醒。所以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所以我们就要不停的征战，不停的征战。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带着盼望的，我们是去赞美神的。虽然环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仍然我们的眼目在神的身上，带着这样的盼望不断的赞美神，来传扬他，来见证他的大能。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